佛在这个经典华严经这个第六现前地这个地方讲六地菩萨观缘起，那么当然就是十二有之缘起。在这个地方呢有一段经文提到，那么就说三界唯心，唯识宗就以这一句话，以这一句经文作为他成立唯识无尽的一个圣教量一个根据，一个佛说佛语叫圣言圣言量的一个根据。但实际上华严经这一段经文在这个地方它的意义是怎么样呢？它这个三界唯心的这个心呢，不是说三界十二有之缘起三界一切万法只有这一心所现，不是这个道理。他是说这个心是指什么呢？十二因缘里面哪一些是心啊？各位，无明是不是心？无明是烦恼心，对不对？它是过去的这个烦恼心然后呢第二支这个行，因为过去的这个以这个过去的这个烦恼心作为因缘升起身口意三业，造什么？造烦恼业。所以第二支这个行就是过去生的烦恼业。好，以过去的这个烦恼心为因升起了种种的这一种烦恼行那么造作很多的烦恼业。好，这个业力就形成了第三支那个是现在生的这一个心是投生呢，要受生呢，要投胎呢。所以无名缘行行缘是，对不对？第三支这个是，这个是从哪里来？从过去的烦恼过去的烦恼跟业而来的，因此有现在的这个是的这个苦的果报升起了。这个果报从哪里开始？还是从这个是受胎开始，从这个心入胎受胎开始。好，入胎受胎就有什么呢？就有这个名色，有没有这个名就是受想行识，这个都是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作用所以称名。色呢就是那个胚胎的那个色法，有识有名色，然后在这个胚胎慢慢成长就有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慢慢成长了，对不对？然后出生呢就开始有触，下面呢有触就有受了。好，来了，长大了，出生了，成人了开始又依这个烦恼心造业，就爱取有是现在生的烦恼业，烦恼业，这个爱是烦恼取呢？取是什么？是业还是烦恼？业。有呢？业。有是业，哎，然后呢？取呢？烦恼，有人说业，有人说烦恼，这灰色地带。取是什么？赞成业的举手。有绝对是业好，这个我们留着当功课我不回答，下次回答我去十二因缘查清楚。爱取有那么有了业以后，有了现在的这个烦恼跟烦恼业之后呢，就有来生的生跟老死，是不是？好，十而有之是把三世的烦恼业跟苦果我们说祸业苦三世都在这里面整个包含起来，然后呢以前一个为缘为因就生下一个再以这个为缘为因再生下一个，最后的那个老死为因又有这个，又从这个无明又来了所以它是一种怎么样呢？一种恶性的循环就是相互为因果的一种状况。那么这种情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都是以什么？以烦恼心为主体，有烦恼心才会造业，造业才会受苦报。所以这个十二有之里面三界唯心呢、这个其实讲的是什么呢？是说这一个循环里面呢，是以这个心事为最重要，以心事为依，依止这一个烦恼心，依止这个无明啊、依止这个现在生的这个烦恼啊，过去生的烦恼生现在生的，过去生的烦恼跟业生现在生的这个苦报，由现在生的这个烦恼心在造业，在受来生的苦报，就这么样的循环。这里面呢，以心为上首，在华严经里面呢，这一段呢，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个。因此呢，在这一个进义的这一段文里面，他说十二缘分世皆依心，依止的依呀、不是一二三的依。那么唯是说，唯是一心啊、就是这一心，这个阿赖耶是这一心。那么这个呢，显然呢，华严经版本也有所不同啊。其实在这个地方，他讲六地啊，是观十二有之缘起，是要告诉你啊，我们的生死主要是依这个心而来的。如果你心能够清净，那就不造烦恼业，就不受生死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就如此的祸业苦，祸业苦，在这个生死的大海里面轮回啊，没有休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哦，我们继续刚才的这一段啊，再讲依这个华严经唯识中成立啊，这个唯识无尽的这一句经文，那么实际上的意义呢，它主要是在讲啊，这十二有之呢是有情众生的啊这种三世轮回生死的啊一个原理原则。那么在这里面呢，是以心为最重要啊。那么烦恼是依心而生起，因此啊，那么依这个烦恼心而造业而受苦啊，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并不是说我们看书啊，他说三界啊，以事为三界生死之因啊，以这个心呢，这个烦恼心呢。啊，为三界生死的因，故说三界为心啊，亦即三界为事啊。三界就是依这个心啊，三界就是依这个事啊而生起的，并不是三界全部都是这个心，三界就是这个事，不是这个道理啊。他说，并没有说为事是实有，那外境全部都是假的。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好，这个呢是就这个唯识中的这个成立唯识无尽的这个三界唯心的圣言量来破。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以这个不净观啊，唯识一不净观来证明唯识这个无尽，就是只有心没有净。那么在这里呢，中观啊也依这一个来破它。他说，此外若以不净观等观法证明无净有心须知，佛亦说不净观是颠倒作意，故非离净实有内事。若用它来证明唯识无净，那也是有违佛意的啊。这个不净观是在定位修观，那么是一种观法啊。唯识宗呢，他就说，我们修不净观一段时间，这个观法修成的时候啊，那么你看到的人啊，这个布特加罗有情的这个人体，或者看到自己啊，通常是以自己的五蕴身做观呢 啊。那么看到自己的这个五蕴身呢，都是什么呢？这个满肚子的啊，这个污秽的脓血，或者是说满肚子的这种粪便啊，这种肮脏的这种东西，所以呢叫为不净观啊。他能够观法修成的时候呢，他就一眼啊，在这个定位上呢，他一眼啊能够看到的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白骨观修成的人呢也有啊，那么不只是在定位，有时候下座呢，他们一眼看去呢 人都是成白骨的啊。韦氏呢就以这一个观法呢，那么做一个证明，认为呢啊，你看看啊，这个外境可实际上真的是可以由我们的心事现起，而你看到的实实在在的啊，是你心所现起的这种情境。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说须知佛意说不净观是颠倒作意啊，佛曾经说不净观是颠倒作意。所谓颠倒作意呢，就是表示怎么样，表示呢这个是你的这一种啊，这种妄执心想出来的。因为修不净观是一定就可以修，它不是智慧心，不是那种般若离分别的智慧心啊，它只要一定的定心就可以修观的。这种定心不是清净的，它也是一种虚妄的妄执啊，妄执的心。那么以这样的心，你不停地做这样子的一种观想，那么观想成功了之后呢，那么是依你的这一个想，依你的这一个观想的这个想心呢啊，所现起来的那一个形象。所以他说这种呢不是智慧心，因此佛说这个呢是颠倒作意。所以呢这个地方他说不是说离境啊，非离境实有内事啊，你没有办法拿不净观来证明为事啊，唯有事才是实有啊，那么离开事就没有外境啊，那外境其实是不存在的，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不净观很明显的它只是一个观法，定心里面的一个观法，而且它是一种颠倒作意啊，你纯粹呢是一种用你的想心观想的这种想啊，去把它想，然后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以后呢，那么由这个观想引生出来的一个形象所现起来的一个相啊，是这种状况。所以呢这个并不能够证明这个外境是没有的啊。那这个是中观在这个地方破他的一个理由。他说如果你用它来证明为事无尽的话，那就有违佛意，你就违背了佛的本意。那么佛说不净观是借这个不净观来教人家修观啊，它不是来证明为是无净的。不净观啊，它只是一种观法的练习。各位，我们曾经说在这个俱舍论里面有二甘露门，是不是啊？这个甘露门，这个甘露城就是涅槃城啊。那么要入这个涅槃城呢，一定要有定心啊。那么这个定心呢，可以依两个法门来修啊，一个就是不净观，一个就是熟悉观。那么修不净观，这个是有它的作用，它主要呢有一个优点，它可以对治贪啊，就是贪心要是太重的人呐啊，那么修不净观容易收心啊，色心啊，贪那种种种的贪爱心要是太重的人啊，要依不净观来色心比较容易，心比较容易能够专一。那如果说是那个散乱心很重的人呢，那么依这一个属习观就比较容易色心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定心观法，佛是借这个定心这个观法啊，那么来训练人修观，而不是来说明为是无尽的。所以唯识宗依这一个不净观来证明为是无尽呢，在这个地方是违背佛的本意，也没有办法证明啊。我记得我有一个经验哈，就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学佛，还是学生时代。那我母亲学佛呢，是学得很早啊，所以那个时候她有就是有些时候她要去参加共修啊，晚上啊还没有办啊，回来又怕太晚哈，她就会要我们陪啊。那我是比较乖的哈，不会反抗的哈，她就带我去啊，陪她去共修。有一次，大概是我第一次陪她去参加这个念佛的共修。 那去到那个佛堂，大家就是绕佛啦，哈，然后就静坐啦，念佛止静，止静的时间很短，我觉得很无聊啊，这样一直念那个阿弥陀佛很无聊。那我知道他们这样共修是要让心专一了哈，所以我记得我在那一个小时的共修里面，我就自己玩一个游戏，我就告诉自己，我现在哈念阿弥陀佛，我念啊的时候，我的头脑里面就要跑一个啊字出来哈，念哦的时候就要跑一个哦字出来，密就跑一个迷字出来，陀佛就这样念一声就跑一个字，念一声就跑一个字，然后用很强的那种。那种心力哈、把自己的心就是抓住，然后就硬去想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糟糕了。那个一个小时而已哦，那个共修结束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啊，什么都不动了。他那个阿弥陀佛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跑出来，叫他不要跑出来，他不听指挥耶。结果下来要回去了，我就很紧张，怎么办？我就跑去问那个主持的师父，我说怎么办啊，一个字一个字一直跑出来。他说不要紧张，没关系，这个没有关系的，等一下你回去忘掉就好了。果然回来没多久忘掉就好了。所以你要知道，其实当时我那个阿弥陀佛那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就是就照刚才自己在念佛的那个速度，就还是那个速度这样出来的那个情景，那个心是不自在的。为什么？感觉到很窘迫，那个心感觉到很窘迫，因为在那一个小时里面，我是那个心呢太紧了，抓得非常的紧，强迫自己啊不能想东想西。就这样子想的那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因为但是那个时候小不懂嘛，只是在玩而已哈。那我只是借这一个例子来告诉各位，就是说我们的心，你用你只要一段时间的训练观想啊，这个观想成就的时候，确实是那个你所想的那个形象的那个情境，它是会现前的。所以佛说这是一种颠倒作意，是有它的道理的啊。但是这个情境现前并不代表所有的外境不存在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中观说你没有办法用这种观想啊，这种不净观的这种观想啊，那么这种观法啊，来证明为是无净。好，这是一点。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从这个一水四溅的这个角度再来谈啊，这个中观破为是无净。他说若又以恶鬼见农合等欲来证明，但是若据圣教，这只是因为在同一境上由业力故，诸趣所见不同。如前说见毛法境由意力故，一眼见有鬼见农合等心非实有，也跟有一眼见毛发等心非实有同一意趣。这个一水四溅各位都很清楚了啊。那么这个我们人看到是水啊，天上的天人看到是琉璃，那么这个恶鬼看到呢啊是农啊，哈、啊、就是像那个我们长疮啊什么流的那种脓一样的啊的东西，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污秽的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是水族类啊，这些鱼类呢，那么这个可是他们居住的宫殿啊。所以说一水四溅，这个唯识宗也借一水四溅啊来证明所有的外境非实有啊，唯识心事所现。可是在这里面啊，他告诉我们说若据圣教，如果根据经典，根据佛所说的道理呢，这只是在同一个境上，因为各趣各道业力的不同啊，所显现的关系。每一个啊，就是六道的这个有情众生 因为业力不同，果报不同的关系，所以对同一个境，他们产生的这种受报的这个情境就有所不同。所以这个是业力的问题，不是唯识啊，唯有视线啊，没有外境的这个道理，这个是由业力所使然的。要不然的话啊，你看看那粪坑里面的毛的那个虫啊，啊，它在那里面它快乐得很，为什么？那是它的营养，那是它的世界。可是我们呢，我们看起来是很污秽的啊，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是什么道理呢？业力使然啊，它要在那个环境受它的这个业果的果报，所以它在那里面它能生存，离开了那里他就活不了啊。那同样的道理啊，把我们放到水里我们也活不了啊，因为我们的肺是要呼吸空气，没有办法啊，像鱼的那个鳃一样啊，在水里面可以呼吸啊。所以呢，这个是业力使然啊。我们来看书，他说如前说啊，这个业力的关系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么他在这里呢再举一个例子，他说见毛法啊，见毛法境由毅力故啊。那么前面我们曾经举过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你眼睛生病了啊，这个玻璃体混浊了啦等等啊，老化了以后呢，那么会有什么呢？会有这个纹眼症啊，飞蚊症，眼睛呢会看到好像有蚊子或者是苍蝇或者是蚂蚁，甚至有的是看到毛毛虫啊，整条黑黑的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一个眼睛生病的这一个啊，他这里有个毅力啊，眼睛生眼翳的啊，这种原因啊所造成的啊，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境出来啊，这一眼见有。但实际上有没有呢？实际上当然是没有，没有这个一眼的这个病的因缘的话，他就看不到啊，看不到这个飞蚊呐，或者是毛毛虫等啊。所以他说，鬼见农合等心非实有，也跟这个一眼见毛发等心非实有同一意趣。这个地方他不讲境哦，他讲心哦，各位，鬼见农合的心是不是实有的？当然不是实有的啊，各位，这个缘起哪里有实有，对不对？缘起诸法心境都是无自性的有，所以鬼见农合那个是业力使然。那么鬼啊，鬼的心他见这个农合，这个见的这个心，这个也是无自性的有，这个心啊，那么他的境呢也是无自性的有，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这一段里面，他主要呢不只是讲这个外境的问题，他还主要呢还是破这个心事的实有啊，破唯识无境里面的那个事有啊，心的实有。所以呢他说这个呢见农合的心啊，这种心是不是实有的，那么一眼见毛发的心也是非实有的，都是无自性的有，不是真实有的，这个道理呢是一样的。所以唯识中要借此来证明外境没有，心事是实有的，这个情形呢也没有办法证明的。好，下面呢做一个总结，他说总之所知非有故，应知内事亦非有，若依世间名言说有，则许内事亦应许外境，都是缘起法故。所以从头到尾我们看到月称，看到中观的立场，在这个地方始终他的这个道理这个立场是一致的啊。也就是说心境啊，这世间的一切万法心境啊，在这个世俗的这个层面，你说他有心境都有，怎么样的有？无自性的有，不是实有，是假名有啊，没有自性的。那你要说他的真实面的话，那二者都没有啊，它的真实意啊，它非实有，如幻如化，幻化的东西你怎么说它有？它根本不是实有，所以无一法实有啊，根本没有啊。所以他说啊，这个所知就是外境啊， 如果在真实义在圣义地的这一个情面来讲啊，它是毕竟空的。那么内室这个能知他的这个心呢，在真实义在圣义里面也是没有的。如果依世间名言，假设依世间世俗地的这一个名言的这个角度，你说他有，这个是无自性的有啊。那你要说他无自性的有的话，心境都是无自性的有，两个都要说有，不能只有说一个。他说是什么道理呢？缘起法啊，缘起法就是这个样子啊。缘起无自性，在圣者他的内证，他心的那个内证的圣意里面一无所有，但是在世间的这个情面，以名言来说都有，都能说，样样都有。但是呢，这个有绝对是无常的啊，绝对不是真实的，所以是一个什么无自性的有。因此呢，月称论是在入中论呢，在这个地方呢啊，那么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真实不生世间生啊，如果你在真实意义的这一面呢啊，无一法生起，所以叫真实不生。世间生，你要在世间的层面来说的话啊，万法有生有灭，有生啊，怎么会没有啊？这个缘起有生有灭啊。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560页啊，最后我们再谈一谈啊，从这个应承的这一个角度，那么他如何说这个心境的有啊，有是如何的有啊，空是如何的空。他说最后要一再说明的，应承虽许外境有，既不与小圣的任何宗派相同，也不跟自序中观师相同，因为他所许的有是名言有，是无自性的有，于中不许，于中若许有，皆有自相自性，故大不相同啊。这个地方呢，他说虽然中观主张外境是有，中观应承主张外境是有，但是他这一个有呢，跟任何宗派大小圣任何宗派所说的有呢都不一样啊，跟小圣当然不同。小圣我们过去学到的啊，有经部，这个经量部是小圣的空宗。经量部呢，这个根本经部师在18界里面一切法都是有的啊，界是实有的，在处在运里面他说假，但是在界18界里面他说实有，所以他还是实有。那么俱舍呢，俱舍他说处是实啊，处界都是实有啊，那么这个运里面非实有，所以还是有啊。小圣的有中说一切有部，那更不用说了，除了这个一合合相的这个不特伽罗以外，其他一切万法都是怎么样，都是法体实有，还是三世恒有，都是有的。所以他这种有跟这个中观的这种所许的这个无自性名言有的无自性有当然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在这里面呢，跟中观自序师所主张的呢也不同。中观自序师当然指的就是轻辩论师的这一个这个随经不行的中观自序随经不行的这一系统啊。如果是随瑜伽行的话，他跟唯识是一样的哦，啊，不许外境有的啊。那么许外境有的是这个随境不行的这一派啊。那么他这个外境如何有呢？啊，我们都知道轻辩论师呢，他是许世俗他生，对不对？啊，世俗他生这个他生的有啊，在世俗上这个名言啊，要许他是自相自性自体有。如果非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的话，那么就不能够立量啊。你那个没有，你说它不是真实的有，那就是龟毛兔脚啊。那你一名要立量的前提呢，这个名言所说的法都要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内涵，有它的特质啊，有它的内涵，有它的特质，有它能表显给人认识的这个相。这个呢就是他的自相自性 肢体，所以呢他这种有也不是中观应承所承认的啊。所以中观应承的外层外境有这个无自性的有跟其他宗派都是不共的。好，下面我们再看啊，继续他说又此中许心境都有，但无自相，于中说无自相，即说为无。如唯识中许片即执，名言有自相无，此无即是空无，是决定非有的无。好，应承所说的这个外境有跟其他宗派不同啊。那么这个外境有，这个有是无自相的有，这个无自相的有啊，如果让这个无自相，如果让其他宗派讲起来呢，就成为完全没有的无。中观讲无自相等于也是无自性啊，各位，这个讲自相一定有它的性啊，所以体相性啊，这个是啊都可以一起说的啊。那么讲无自相就是等于无自性啊。中观讲这个无自性的有，这个无自性的有在其他宗派是没有办法建立的，因为其他宗派讲无自性就是无，就是真的无，完全没有，它是一种断。那既然是无自性是一种无，你怎么说它有？不能并存啊。所以呢他说于中说无自相，就是说无，这个无呢就是完全没有断灭。举什么呢？举唯识中的一个例子啊。那么唯识许片即执，名言有自相无，讲名言有的宗派很多，唯识中也讲名言有，片即执是名言有，对不对啊？轻辩论师也讲名言有，是不是啊？啊，圣义一定要地时空，世俗名言有，中观中中观应承也讲名言有，都讲名言有，但是内涵都不共不同。现在这个地方举唯识中讲的名言有是片即执，片即执呢是在依他起上啊，这个从藏识升起的一切事，这个就是依他起，它是叫什么？虚妄分别，对不对？虚妄分别的三界心心所叫依他起。尽管是虚妄分别，可是是圣义有，这是唯识中讲的。为什么？是圣者的圣智才能见得到，凡夫见不到，见不到依他起，所以它是圣义有。虚妄分别的三界心心所是圣义有。要什么？要片即执才是名言有，因为三界心心所从藏识升起来以后，在这个地方因为无明的关系，意识起周遍嫉妒，去嫉执它，执取它。好，一嫉执一取着，这个地方呢名想心就起来了，名言心就起来了，就有名言了，一起名言一起名想，马上就离开依他起，变成片即执，有能取、所取、二取对待的片即，这种周遍嫉妒的执着形成的片即所执。所以在片即执里面只有名言，没有我们凡夫片即这种执片即所执的这个心里面所见的这一切法，没有，这些外境都没有。他举一个例子，神上起蛇想，绳子是依他起，这个是有，缘起法是有，你不能说没有，虚妄分别的三界心心所绝对有，所以他说内事是实有的。可是你没有看清楚，你产生一个蛇的想，你以为是蛇，心里面就想哎呦那是一条蛇，起蛇想，只有一个想，你以为就是名言啊，起这个蛇的名言，你在心内心里面起这个想，这个冥想，然后你就很害怕。可是你一看清楚根本没有蛇 啊、哦，你不害怕了。所以片剂值就是那个蛇。实际上有没有蛇？完全没有蛇，只有一条绳子盘在那里。所以片剂值在唯识中来讲完全没有，这个法空无一法，只有名言，只有冥想。因为经过意识的周遍剂多的关系，产生一切冥想啊，名言起来了，哦，就只以为真实。其实根本没有，片剂值的世界里面无一法。所以他说这个地方唯识中讲片剂值这个名言有，只有名言，他的意思就是只有名言里面呢完全没有啊，没有一法，这个是世俗。所以呢自相无，根本就没有，没有他的相啊，没有法怎么会有相。所以此无即是空无，这个无呢，他的这个名言有里面的自相无呢是空无，是无一法啊，完全没有，而且是决定非有的无。所以他这个名言有跟唯识中跟中观的名言有也不一样啊。中观讲的名言有无自性，对不对？可是这个无自性的名言有，它能生起万法呢，缘起能生起万法，里面呢没有一点自性可得，性空啊，不是像唯识中讲的里面完全没有啊，决定非有，一定没有啊，不是，不一样的。好，借这两段把中观所说的这种啊外境有，是名言有，是无自性的有啊，先做一个说明，跟其他宗派做一个差别的说明。然后呢最后回归到中观应承谈这个名言有无自性，它是缘起性空双运的中道的意义啊。我们来看，只有两行而已啊。他说应承依此说，离有离无，有无两不立，但依缘起性空双运无为之中道义，安立一切法，不坏假名而说实相，自为自即为妙。好，在真实义里面，你要探讨这个法有没有它的这个真正的里面的，有没有它的这个真实永恒不灭的体性存在，没有。因为因缘和合啊，法属因缘，他要这些因缘具足才显现这个现象。可是因缘是刹那不住，所以他无常，刹那生灭啊。因此呢在这里面，这个真实义讲他的真实面呢，无一法可得，没有名言所说的这个法啊。你说水没有水可得，为什么？水是两清一氧，属于这些因缘，没有一个法，这是这宇宙里面没有一个法叫做水。水是什么？水属于两个清一个氧，这些因缘和显现的一个暂时的现象。所以从真实意义来讲，从圣者的那个离执的那一个智慧的心来看，这世间的一切法没有一个真实的法可得，无一法生起，没有一个真实法生起，也没有一个真实法可得。你要说有，有只有虚狂法，这个是缘起。但是虚就不是真实，狂就是会欺骗我们这个烦恼众生啊，让我们以为它真实，所以它是如幻如化，不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种幻化的现象有没有？有。它的有是怎么个有法？没有自性的有，这样懂不懂？无自性的有，没有自性的有，从没有自性来表显它是因缘和合， 它是刹那生灭，它是无常，是这种有。这种有不是真实有，这是缘起，因缘和合而起的。也因为它的特质是因缘和合，没有它的那个本来的不变的那种自体，所以万法才可以一直缘生缘灭，缘生缘灭。所以缘起跟无自性，这个性空就是无自性，缘起跟无自性两个合起来，宇宙万法不离这两个体，世俗地体跟圣意地体都在这一法上，是双运无违，它不会互相障碍，不会说真实意义里面的毕竟空你就不能说有，世俗里面的有你就不能说圣意空，同样这一法具足这两面，这两个体都在这一法里面，正因为它无自性，它的性空它才能缘起，否则它就不能变了。如果它有它自性，有它自己本来的体性，不变的体性的话，它就不能跟其他的因缘凑合了，它就是本来就如此了，所以它就不能缘起了。所以正因为它无自性，所以它能缘起，正因为它是缘起的，所以它根本不是真实有，它是无自性的。所以缘起性空双运无违的中道，我们如果能够一清二楚地看清这世间的现象是如此的话，能够深刻地体会万法属于因缘，不是真实的，如我们所见的那样真实的话，我们通通是圣者，没有执着，没有烦恼。中观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如焰，如阳焰，如水中月，如镜中花，是不是啊？如空谷回响，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一种幻化的现象。在圣者，在那些还没有见得这个诸法实这个我不能说还没有见得诸法实相啊，应该是说还没有证得无生法忍以前的这些圣者，见一切万法都是如空谷回响，如空中的彩虹。他一看他就心里很清楚，就是他看世间万法，看你看我，就如同我们凡夫看天上的彩虹，看水中的月亮一样，我们心里明明白白，一看一眼，不需思索，不需要经过道理的说明，我们一看就知道那不是真的啦，那真的月亮在天上啦，那是一个影子倒下来，对不对？水中没有月亮，我们很清楚。所以当我们能够一眼看透缘起性空的这个法的真实面，那我们没有依法能够束缚我们，我们也能离贪，没有贪着就能离嗔。为什么？你取不得的时候你就会嗔啊，是不是啊？那么你不喜欢的，你以为它是真的，它来了你也会嗔啊，排斥啊，贪嗔痴三毒就能离啊。所以缘起性空的中道义啊，要我们的心能够入中道的话，那这就能够这个见得诸法实相。所以在这一个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之下呢，他说怎么样安立一切法，世间的万法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它本来就是这样生灭的，那不是我去安立它，也不是中观应成去安立它，而是万法本来如此，缘起性空，因缘和合生，因缘离散灭，这里面没有一点自性可得。因此中观应成这样子的去认识宇宙万法啊，那么它是怎样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世间一定要依名言施色 以假名施舍，才能够做沟通，对不对？才能够互相这一个有一个交流。但是这里面这一切法不是因为有这些名言的施舍，这个法就真实的存在，不是，它还是无自性的。所以你不需要在世俗地的层面，你不需要去破那个法，你不需要去破那个假名，你只要把你心中的那个自性执给离了就好了，给断了，你不要执它是真实有的，这样就好了。就不坏假名，就是不破法，你不必去破这个缘起法，这个缘起法本来就是假名有，就是名言有，不必破它，不坏假名。而说实相呢，那么他的这一个这个法的本来的这个无自性的这样的道理呢，能够建立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你依这一个佛所说的教法，佛所说的教法是名言咯，是假名咯，那么可以引导人入真实义，因为你说中道义，你说缘起性空的道理透过假名，你不坏假名，你可以引导人入真实义。所以这个就是中观应成解空最彻底讲般若讲缘起性空最彻底的一个微妙之处。所以他说自己微妙各位体会体会这个道理。好，下面有一段附论，这个附论呢等于是把前面做一个这个整理，然后呢跟破唯识的这几个见地呢再做一个统合他说应成许外境有，即不许依他其有，则是性有，则亦破离言自性的自证分。此之离言自性者，即离能取所取的能取或能缘法，自证分既无，谁又能证知自证分所证知的依他起呢？故意反证依他起无这里告诉我们说，应成主张外境有那么这个心境都有，但是都是名言的无自性有。